四世纪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了以后，还有扫罗做王之前的，那在迦南地的一些状况，大概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呢，本来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神实现了他的应许，让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享受主给他们列祖和他们自己的应许。那么可是呢，因为以色列人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呢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容易犯的，就是也就是这个错误，就是又离开了主。当我们到很好的环境中，很好的情形之下，我们离开主，忘记主，那么于是呢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艰难哈，那么叫人觉得很遗憾啊。那个，这是我们自己的教训，当神把我们带到很好的地方的时候，千万心里不要离开主，不要因为这个地方很好，生活不需要太靠耶稣，我们就不专心地仰赖他，那我们的艰难就很多了。不过四世纪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好的英雄，也有一些很糟糕的以色列人和士师，也有好坏参半的，或者各占三分，或者说好占三坏占七的这种情形。像参孙就是一个，那么像有一个士师叫亚比米勒，就圣经没有直接讲他是士师，但是看起来他就是以色列的领袖，非常的凶狠，非常的坏，但是神也使用了，我们也很遗憾，但是这也是神的智慧。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神兴起恶人来惩治那些不听话的百姓，有的时候兴起某些恶人来惩治某些恶人。譬如说神兴起巴比伦是一个坏的国家，但是他要打击亚述，那是更坏的国家。那么有的时候神兴起的不是神的儿女，但是算是比较好的，像波斯，就是波斯在把巴比伦灭掉了。波斯呢，在但以理书形容他的时候，很清楚的形容他的时候，是用绵羊，脚是弯的绵羊，亚历山大是跑得很快的那个公羊，用一只羊来形容一个强大的帝国，算是圣经里面最客气的形容。强大帝国有的时候是这些狮子、老虎、熊啊、豹啊，或者什么怪兽啊，可是波斯帝国它是用绵羊来形容，不仅那个地方产羊毛，也是波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使以色列人回归建立圣殿，这是古列王的事。那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是一样，的确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受造物都只能分成两种，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山羊，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不得救的，没有第三种，没有第三种。我们承认在得救的人里面也有不同的荣耀，这个圣经上也有讲，这心有这心的荣光，那心有那心的荣光。有人是将来要管50座城10座城，有人管5座城。我们相信基督徒将来在天上有不同的赏赐，但不会有嫉妒，不会有纷争，不会有骄傲，但那个不重要。如果你在想天上的赏赐我比你多多少，那就没有什么赏赐了。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恩典下，不管我们的恩赐多少，我们爱主爱人圣洁的生活和行为是不断的增加的。那么天上的赏赐荣耀有不同，地狱里的火大概也有不同。这个学者还有牧师很喜欢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包括有些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啊，包括刚生下来就死掉的小 baby 啊，将来到哪里。那么一般传统的答案是讲尤其小 baby 可以得救，也有人说小 baby 在一种安静安歇的状况，是在地狱和天堂交界的地方。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们实在不能够去说，不能去猜，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很公平的。好，我说这个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得救和不得救。得救就是相信主的，不得救就是不相信主的。那么但是我们实在是 麦子败子不容易分得清楚，有人相信主，可是他信的实在很不好，但是可能他真的相信了，我们不太能够分。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主，但是主给他的恩典实在是很有道德，很有智慧，这些我们都不能够说得太绝对，但又不能不说，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要做某些程度的区分。有些人不可以领圣餐，有些人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样，有些人是把他看作远离主的基督徒，那些人要把他们赶出去，但希望他能回来。有些我们看作软弱的弟兄，有些就是我们看各个情形，这些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需要仔细谨慎小心。各位，这都是我们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我们先不要说审判或者判断哪一个人怎么样，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天天时时刻刻在每件事上，主啊，让我走在你的光中啊，不要偏行己路。好，那么四世纪呢，一开始讲的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在第一章的第三节，犹大跟西面啊一起去征战，然后他们得胜了，而且让一个亚多尼比色王受到了报应。那么神也让犹太人攻击了耶路撒冷。士师记一开始讲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都耶路撒冷，第七节他们攻下来了。但是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耶布斯人住的，那么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撒冷就有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是耶布斯人住的。以色列人犹大支派暂时攻取了那个地方，但是不久呢这个地方又被耶布斯人攻回去了。同时你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英雄，就是俄陀涅，第十三节，一章十三节，是加勒兄弟的儿子，加勒的侄儿俄陀涅，然后这个是一个英雄的女婿，娶了一个英雄的女儿，就是娶了加勒的女儿，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他太太啊，你看十四节，他太太叫亚撒。差一个字就是亚沙龙了哈。十四节，亚沙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沙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即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想这句话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各位，我们绝对不骄傲不自大，而且不要犯任何一个诫命，包括第十条，不要贪婪。但是我们对神也要有信心，要大大的张口。这两个怎么平衡，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光照我们，被神的爱引导，使我们想要的总是出自善良的、圣洁的、爱的，从上帝而来的，荣耀主的名的，造就弟兄姐妹的，隐藏自己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们不是像亚哈斯王胆怯懦弱。以赛亚跟他讲，你求一个征兆，上帝会给你征兆，然后加强你的信心。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其实他是胆怯懦弱。我在这里跟各位姐妹讲，可能实在是多余的，因为你们很勇敢，一直很勇敢，一直为主征战，感谢主。我们不要鲁莽，更不要自大，更不要贪婪，不要有野心，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不是一两个，因为万有都应该向你屈膝的。好，我们也很遗憾啊，在 十六节，一章十六节，摩西的内兄或者是岳父是基尼人，是外邦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米甸那个岳父哈，与他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犹大的旷野去，就住在民中，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分离哈。你看看第我刚才讲的第二十一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就是刚才前面有讲到说犹大支派得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又在便雅悯手中失去了，到大卫的时候才又重新得回。好，下面就是可能在四世纪里的重点，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从第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都讲到以色列人有一些民没有赶出去，这做这些民没有赶出去就成为他们的网罗和经济。请看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肋下的经济，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各位，我们看到圣经任何话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圣经里这位上帝任何作为的时候，让我们都有一种平安、喜乐、信心。任何一个时候，包括神生气了，包括他掩面不顾我们的，都不要怀疑神还是爱我们的，我们总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当以色列人大哭的时候，在波津那个地方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当神没有把这些人赶出去，这些人会成为他们的网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正面的教训，就是让以色列人学习一件事情，以后要多听神的话。因为我们的顽梗，所以神有的时候就让我们长期有一些的痛苦。这里对于以色列整个民族，我会留下一堆荆棘在你的肋下被刺，你被刺。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是很好的人，就是保罗，神也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因为他犯罪了，就是因为他的启示得到的太大了，神怕他骄傲，就加给他一些艰难。哎呀，我们保罗也三次求神挪去，我们当然也不希望生活中的不顺利不舒服，我们也可以求，但是神看为好让我们受到一些艰难，长期的好叫我们多去依靠上帝，让我们不要在这些事上抱怨上帝。哎呀，这真是很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求，甚至可以不断的求，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知道主的恩典是够用的。好，那么当我们先说回到第一章的最后面这二十七节以下的这些话，就是迦南人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你看第二十七节的最后下半句，迦南人却执意住那些地方。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迦南人执意住那些地方。我觉得这个很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罪性的一个描述，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原罪执意住在我们身上。哎呀，我们真是希望把那些邪情私欲都赶出去，一次赶得干干净净的。那么神并没有让这样的事发生，神成就的到目前为止，在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上成，在圣灵降下来为止，神成就的是让我们因信称义，是让我们披戴基督，是让我们开始心意更新变化。但是神到目前为止成就的， 而还没有成就的是我们变得完全圣洁，我们今天还不能，保罗、彼得、摩西都不能，都有遗憾。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保罗那根刺没有挪走，那么彼得在得到圣灵那么大的充满以后还是会水火装甲啊。我们也感谢主，主让我们在带着这个在罪的身体被有被荆棘刺，求主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对抗罪恶的时候谦卑勇敢，多结圣灵的果子。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我们这一段就不敢把它灵异化的太深，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学习一下，就是不敢把它灵异化太深，就是迦南人没有赶出去不可以太等于我们的原罪还在那里，因为一个是历史上的事，一个是神学上的信念，但是有一点关系，你没有赶出去，那个原罪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常常会受制于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得胜呢？你看28节，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那么这句话呢，在33节也在出现了，那个地方的居民成为服苦的人。服苦这个词我们今天根本不用了，服大概服在劳苦之下哈。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当然会很同情了，包括我们不熟悉这些人，我们比较熟悉在以色列当中做服苦的，就基遍人劈柴挑水的。那么我们会觉得从现在的观点来讲这样做都不太好，我们跟不信的人在一起，跟这个罪恶的世界人在一起，我们不希望被人家奴役，各位，我们不希望 ISIS 来奴役我们，我们也不希望在他们恐怖生活中小孩子不信回教就要被砍头，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远离。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这样又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剧烈的手段是需要的。这一点哈，我不知道姐妹们，我也没有跟你们多谈这些政治历史上的事，我觉得姐妹们希望比那些大学者要更有头脑。什么叫更有头脑呢？大学者常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都过于理想了。不要有战争，废掉一切的武器，让我们彼此相爱，和平相处。各位，这很好。但是从圣经来看，我们这是势不两立的，有一些基本的上的事是势不两立的。这个最基本的势不两立是在创世纪里，那么耶和华说的话，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会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在那里讲的就是神的儿女，蛇的后裔就是这些罪恶。那么这是神的命令，创世纪3章15节，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哎，各位姐妹，你们真的是很荣耀啊。耶和华说的，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女人彼此为仇，后裔也为仇。后裔我们都知道指着耶稣，女人一般来讲是指着教会，用女人来形容教会。哎呀，我们弟兄都有点丢脸，我们都常常跟魔鬼合作，没有跟他为仇。女人或者是教会是跟魔鬼为仇的， 我们跟他们为仇，这个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包括你家里的人，你的朋友亲戚邻居不信上帝的，我们不是要跟他打架，我们不是天天骂他，甚至我们也不一定是天天传福音给他，这个传了两三次他不听，我们通常也不多去讲，连耶稣都是这样，这不是罪恶。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上不一样的，圣经上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跟魔鬼跟罪恶势不两立，怎么来对抗他，求主帮助。我觉得两方面了，消极的让我们恨恶远离讨厌罪恶，积极的让我们渴慕良善的事。就是我们各位一个人生活要生活的好，不是只是不看那个色情的东西，不看下流的东西，不接触这些，我们还要积极的让我们的生活接触美好的东西。所以一个人无聊是很不好的，一个人吃饱饭没有事干，饱暖思淫欲啊，这个我们大人小孩年轻年长都要避免，让我们生活的积极。你看圣经里描述积极的基督徒生活，是要像士兵，像战士，像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一样很积极的。我们有没有安息呢？我们也有安息，但我们的安息都是在主里面。好，我说这话就是士师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你不把敌人赶出去，敌人就要赶你出去，你不控制敌人，敌人就控制你，你不控制金钱，金钱就控制你。各位，什么叫你不控制金钱？你不能控制金钱，当金钱说我要买那个东西的时候，或者你不能控，其实最更重要的是你的欲望，我要买我就一定要买，我被他挟制了。各位，这一点我也不是骂女人啊，但是是的确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我也不是说买东西就是错误，但是我们容易被引诱。男人也是一样了，女人是看见衣服容易动心，男人是看见穿衣服的女人容易动心，都是容易被引诱。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抵挡这种思想，不要让那个思想在我们脑袋里留一秒钟。讲色情的事不好意思，讲另外几个就可以讲了。当我们看到人，突然就是看到人因为他的种种优秀，我们就心生嫉妒，或者因为看到他的一些好我们就贪婪，我想这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需要对付消极的，我们不要去想，积极的更重要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有圣灵给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很丰富很幸福的。各位，你的生活一定要有真实的幸福感，你知道你是幸福的，才会感谢，才会远离上帝。不过这里我想这种对立，我再一次强调，不是你让罪恶听就是服你，被你制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罪恶辖制你。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像郑杰，他拿起刀来他好爽啊，他要杀谁就杀谁，这世界他谁都不怕，他根本像一个疯子一样，他要怎样就怎样，人人看了他都怕他，他又有很多的钱，他可以要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个可怜的奴仆奴隶，他被情绪控制，他被仇恨控制，他被空虚控制，他被黑暗控制。各位，不要让仇恨嫉妒骄傲情欲控制你，更不要放纵这些，从思想上就远离，行动上言语上远离。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把他们完全消灭， 但是我们一定要不使它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我们一定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击打这些。好，那么在第二章耶和华就在警告他们，提醒他们，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哎呀，这话真的好真实哦！这话在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身上，好真实啊，而且越来越真实。我们绝对对任何一个民族、种族、国家没有歧视，我们以平等慈爱待人。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圣经的描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他们是被神拣选，但是是应着景象。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神不断的在提醒他们，神不断的在挽回他们，用恩典挽回，用鞭打来责备，神不断的这样。可是不管是用鞭打或用恩典，他们都不能够从心里敬畏上帝，爱上帝。拜偶像，学习迦南人的风俗，学习外邦的风俗，亡国以后痛定思痛，哎呀，我们都没有好好守上帝的律法，就开始守上帝的律法。但是守律法不错，却仍然不认识上帝的慈爱，以至于最守律法的法利赛人，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你像先进天国。那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逼得罗马人把他钉死以后，又开始敌对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有讲。所以以色列人就越来越悲惨，越来越悲惨，悲惨一直到今天，真是举目无亲啊。以色列几乎没有朋友，以前美国是朋友，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会再是朋友。但是各位，你交情满天下，朋友满天下，那都不可靠。因为人间的朋友，人间没有可靠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可靠，只有神是可靠的。我看教会也是这样，西方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当我们慢慢远离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痛苦的日子。好，不过神有恩典，你看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好，所以神就留下几族，让他们很辛苦的跟这些人相处。好，跟他相处，神有的是实在是太痛苦了，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这个拯救呢，也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困难。 就是我说了，我们怎么跟不信的人，有的不信的人是很友善的，有的不信的人是很敌对的，我们跟他们怎么相处？跟敌对的我们要敌对到什么程度，友善的要友善到什么程度，各位这些都很难说。那么但是我也在这里在四世纪看到，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当敌对的力量实在太邪恶，而神要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多少欺骗凶杀的手段。我不知道，当然任何一个人看底下故事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做，但是这个精神方法不是这样，精神我们要怎么学习，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应用的，就耶稣讲的那句话，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其实还不只是这些，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还要勇敢像狮子，就不知道要怎么应用。我说不知道，就是你看下面这个以护啊，第三章的第十五节，那时候以色列人是服侍摩押王一基伦18年，很辛苦。那么他们太辛苦了，神就兴起以护，他是左手便利的，便雅悯人大概都是左撇子，他们很聪明，很有力量。好，下面就是他们显然觉得太辛苦了，我们要想办法。哎呀，各位，我们实在很感谢主，过去60几年在台湾，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太多的麻烦，没有什么麻烦。各位，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你怎么知道不信主的力量，异教徒没有哪一天会来吞吃我们呢？我觉得非常可能，在西方是太明显了，基督教越来越衰弱，所以回教的力量越来越大，大家都怕死回教徒了，也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么各位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知道一件事，用杀用战争的办法没有办法根绝，用什么友善的办法那是更是姑息养奸，那要怎么办呢？川普的政策我也不敢讲对或错，就是我不谈政治，就我只是觉得神，我们实在需要多为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下面就讲其中在四世纪里面做的这个办法，不管是以户或者后面有一个女的叫雅意，做的都很毒狠，很毒狠。所以我只能跟各位一起来看，我们求神教导我们。好，以户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从这里来看，以色列人送礼物给伊基伦是低声下气送礼物，请你对我们好一点。以户呢，下面这一幕呢，真相荆轲刺秦王，不过是胜利了，成功了。好，那么16节，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不知道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比两刃的剑还要利，跟这个有没有一点背景的关系？长衣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你看这礼物相当大量，要抬的啊，要抬来的，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送了，然后再走一段路， 然后再回来，就这是一个欺敌要人家放松警戒的一个做法。回来说，这走了大概很远的路，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出去了。我想这乙户借这个机会就欺敌了，那个礼物一定是相当的好，而且需要花一点时间欣赏，越欣赏越好，这样骗王才能成功。要不然我这件事机密的事告诉你，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要来害我的？礼物已经收买了他的心。各位要小心，我们自己不要被魔鬼的礼物收买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个人坐在楼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既像荆轲刺秦王，又像董卓。董卓也是极其肥胖，非常的肥胖，死了那个肚子点灯还烧了很长的时间啊。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看见了，到了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你看以前的人也很不文明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厕所，就是随便。各位你不要说别的，八国联军的时候进到北京城的时候，洋人最受不了就是中国人，包括皇宫里的太监随地大小便，就在皇宫里，因为以前没有那种宫廷的，没有厕所，没有公共厕所，很不方便啊。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倒在地上。看起来那个时候的警戒不太强啊，哪有这么容易就逃走的，这么容易就暗杀的啊。好，那么他们单言的时候，乙户就逃走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领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好，乙户呢是一个很勇敢的士师，有一个很智巧的暗杀的事件，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多少？各位对不起，我真是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去暗杀吗？从一个角度来讲，世界做这个事可能是有必要的，比如说以美国的海豹部队暗杀宾拉登，也许这是必要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当海豹部队呢？我想可以，但是那个上面的命令叫我们去暗杀，我们可以做多少？宾拉登被暗杀的时候，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儿女应该也都被杀掉了。各位，可是在那种情形下你又能做什么？你们看一些伊拉克战争的电影，那都是真实的，有的时候美军必须把走近的小孩和妇女打死，因为他们身上绑着炸弹。各位，这是罪恶的世界，我们对罪恶的世界我们要怎么办？什么时候要动刀动枪？什么时候要有剧烈的反应？这我真是觉得很困难。当然神给我们政府、法律、警察，但是哎呀，我们还是依靠上帝。我说这些话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基督徒再一次求主让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勇敢像狮子。求主帮助，怎么应用？求神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